有一个事情先提一下哈，有一个 Toyota Prius， 一个深蓝色的轿车，车灯没有关，所以请你赶快去关一下。等一下你听完讲到，你的电大概就流光了。车牌是 7CYG266。在纽约的长老教会的提姆凯勒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复兴，他来自两个燃烧的引擎哈，他用这个 combustion engines 啊，非常生动。一个是叫做信心的引擎，是一个火焰兴旺的一个信心；一个是悔改的引擎，是一个哀痛如焚的悔改。这两个熊熊燃烧的引擎就像一个马力超大的跑车，随着神国的导航系统 GPS， 这不是我们一般的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常常会把你带走带错路了，而是 God's Positioning System， 神的圣灵的带领，一生就在主的道路上可以奔跑而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样种灵命复兴的两个引擎，不只是基督徒个人是如此，对基督徒的群体一个灵命复兴也是同样因素。过去教会历史上有许多次的灵命的大复兴，从使徒行传的初期教会就开始，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的话，大概都可以归结到这两个原因。今年的周五团契我们查的是尼希米记，我们最近刚好查到了八九十三章，特别记载了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最后的一次灵命的复兴。那我们今天就想来看一看当时的他们的信心跟悔改的引擎是怎么样点着的，他们又是怎么样子表现出这样一个灵命复兴的现象，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自己可以有什么功课来学习。所以我想请大家就打开圣经的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我们先要来读一下第六章，然后我们再接着会读八到九章。先从第六章第十五节开始，大家打开以后呢，我来随着信息来把相关的经节读出来，让大家可以参考。先读尼希米记的六章第十五节。六章十五节这样说：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十六节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让我们先来祷告，仰望神。亲爱的天父，今天早晨求你将你的话语揭开，将你的信息赐给我们，借着你当年使用你的仆人尼希米和以斯拉和回归百姓的身上你所成就的，帮助我们看见今日如何来重拾信心之火，重拾悔改的心，得到灵命的复兴。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尼希米记记载了那个时候的一位犹太人尼希米，他原来在波斯的王宫里任高官，是王前面的酒政啊。有人说这个酒政呢，其实就是这个王的私人顾问。后来他听说那些比他早了七十年左右回归到他的祖国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故乡遭大难受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到了以后，他心里就产生了极大的负担，他就切切的哀求祷告，神就开恩呼召他，也引领他回到了他的故乡耶路撒冷，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张图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墙的情况。当初他回去的时候所修的城墙啊，这个黑色的标志呢是他们修的城墙啊，那个白色的城墙是后来修建的，今日还在，但是尼希米当时修的这些城墙呢已经是无法考据了。所以这些城墙呢，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灭了犹大国，就是犹太人的南国，所以整个圣殿跟城墙其实是被拆毁。这个总长它所修建的大概有3公里啊，3公里差不多就是2迈左右啊，不到2迈。那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开车往北的话，大概就是从我们教会到 Fremont Avenue。如果你是住在南边呢，你从南开车呢，就是差不多到 Dianza 跟那个85的交口，差不多2迈的距离。这个3公里的这个城墙呢，楼高差不多有40到50英尺，差不多是4-5层楼的高度。就像我讲的，当初尼希米盖的城墙已经是无法考据，但是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后来15世纪的时候土耳其帝国所修建的，所以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他当初修建的城墙。不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墙呢，它的作用是隔开了外邦人跟以色列民，原来是希望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的城墙当时动员了大概有几万的百姓，回归的百姓就是5万人，经过70年生养大概是至少有几万人。然后他们在尼希米记载说，他们在面临的内忧外患啊，尼希米回去修建的时候，外面的有讥讽的，有攻击的，有阴谋，然后内部的百姓又有泄气的，有贪心的，有恐惧的。当时的以路月呢是犹太历里面的6月，相当于我们今天西方历法的8到9月。在巴勒斯坦地，这个是旱季，天天都是太阳高照，室外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40度以上。这个修建的工作是非常的困难跟艰苦，但是他们是5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难怪16节上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连这些不信神的人看到这样的作为，都相信也承认这是出乎了犹太人的神，以色列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大家很难想象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就把它比较发挥一点这个想象力哈。如果我们今天说把湾区所有的基督徒都集合起来，然后差不多大概不到1万人吧，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盖一个3公里的城墙，把我们基督徒保护起来，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四周居民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然后52天盖得起来吗？恐怕盖不起来啊。今天你只要修一个任何一个改建，你大概都要经过一个公听会，然后那个里面的反对的声音是特别大。今天讲到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教会在职场的时候也有一个82天的经历哈，也许不是52天，是82天的经历。所以，当神使用了这样一个施展的大能，独行其事，把这样的这个建墙城墙的工作给成就了以后，那百姓接下来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8、第9、第10章啊，第8、第9章。所以我们再跳到第8章的第一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一部分的经节哈。所以第8章第1节呢，就是城墙先建完了，百姓呢到了7月的时候，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这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沙拔、哈难、庇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第十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寂寞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第十三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所以这里讲到的反应哈，经文很长，不过讲到的就是三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城墙建完以后，第一件事他们来要求要听律法书，而且他们要听明白。律法书在这一段里面讲了五次，要听明白讲了也五次。这里的律法书指的应该是讲的是摩西五经哈，因为我们可以从后面他们特别着重在祝棚节，他们在第十章祷告的时候也特别着重在以色列人被救了出埃及，然后在旷野漂流，他们辜负了神的恩典跟怜悯。第二件事就是他们又哀哭又喜乐，然后众人一起分享爱宴的筵席。第三件事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要顺服耶和华，他们要来遵守祝棚节，要来庆祝祝棚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反应，第一到第八节，他们是主动的，众人同心的。这里说众人如同一人的聚集，要求读给他们听律法书，而且他们要求仔细讲解明白律法书。所以这个文士兼祭司以斯拉呢，站在一个高台上啊，以前也许他只是在一个会堂啊，那时候也会堂还不知道还有没有，他就在一个这么多几万人的会众里面，他有一个特别大的高台啊，然后他有一个讲道团队哈，左边右边排列的十三个人，然后他有一些主日学的教师啊，十三个加上很多的文士， 很多的祭司啊，祭司大概当助教，目的是要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然后讲明意思。还有呢，百姓是从清早到晌午站着听律法书，而且他们听到称颂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其实我们看到以斯拉跟这个尼希米记，我们就知道，其实在尼希米修建城墙之前13年左右，以斯拉就已经带着使命回到了这个故乡了。他的使命就是来传讲跟教导神的话语。我想那13年里面，百姓当然也是得到了很多的造就哈，要不然他们这次不会主动来找以斯拉说还要再听律法书哈。但是这一次他们来听，好像有大大的不同。这一次他们是主动的，是同心的，是谦卑的，是用心要明白的，来听摩西五经神的话语。而且这一次好像他们真正听明白了，因为接着他们就又痛哭又喜乐。所以有位圣经学者讲啊，就是我用英文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should first stand under God.你要懂神，或者你要懂神的话语，你先要站在或者顺服在神的底下。英文里面这个明白跟站在底下是英文字的一个颠倒，所以呢很巧妙，很容易体会。中文就没有办法这样解释，不过意思是说，这一次的读经呢，他们彻底明白了，他们终于了解了神为他们成就了这么大的重建事工，他们终于愿意顺服在神的底下 stand under God 来学习神的话语。所谓 stand under God， 在站在神的底下，就是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怀疑跟不信，来真正的愿意接纳神的教导跟神的信息。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查经查了很多，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学习他们这样在神的面前，不是站在神面前啊，站在神的底下来学习他的话语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他们的反应，他们终于明白了神的话语代表什么。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反应啊。所以第二件事情，在9到12节，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所以尼希米跟以斯拉教训他们应该喜乐，你们不要忧愁，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而且他们就与同胞们分享吃喝肥美甘甜的宴席。为什么他们听完了会哭呢？为什么哭了以后又转悲为喜呢？我们小组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提到说，我曾经听到一个牧者这样讲，他说呢，基督徒的生命经验里啊，这个喜乐跟这个悲痛啊，常常是 bite into each other， 常常是咬在一起啊。就是这里头呢，我们是会有悲有喜，悲里头有喜，喜里面有悲。结果小组里面的欧倩姐妹啊，就马上就反映出来，她就分享了，她说我有这个体验，她说最近我去参加了诗班，她说我在唱诗的时候啊，我心里感到神的同在，我真是无比的喜乐，但是呢我的眼泪却一直在流。这是一个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过的体验，是不是？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可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基督徒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前几天我们的这个老总统布希刚刚过世啊，大家如果看到在他的国家的葬礼上面，这个老布希在去世之前呢，就指定了几个人要上台去致辞，那这几个人都是特别幽默的，所以呢全场是笑声不断。但是呢在笑的同时呢，也特别让众人感念这个老布希总统的为人跟他的施政。他自己的儿子这个小布希总统，他在上台的时候呢，也是连连的开他父亲的玩笑，但是呢最后结束以前，他忍不住啜泣，然后他就停顿了一阵子，那时候全场是鸦雀无声，与他一同感伤。 我想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会悲伤又为什么会喜乐呢？我想他们就是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突然明白了，原来那些以色列祖先的生命与他们是连结在一起的。特别是在这段新闻前面第七章第六节开始，大家如果查经还记得的话，尼希米曾经数点百姓，对不对？尼希米数点百姓是拿出了100年前他们的祖先，比较最近的祖先啊，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是原来被巴比伦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地区，然后呢，在波斯帝王容许他们回国的时候，有50,000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把这个名单拿出来重新的数点了一次。如果大家记得《民数记》里面26章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次的数点，是什么回事呢？是在以色列的第一代因为不幸的缘故，在旷野倒闭，都死完了。然后在25章的时候呢，神又借着瘟疫去除了第二代他一些淫乱的跟拜偶像的人之后，摩西就来数点。数点的原因是要开始进迦南地了，开始要征战了，开始要来承受地土。所以这些回归耶路撒冷百姓，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其实在圣经的历史上就称他们是渔民啊，就是剩下来的这一群神所真正喜爱拣选要使用的百姓，要来回到耶路撒冷继续来承受这个地土。所以他们想到当时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迦南，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这一位耶和华神还是一样跟他们同在，而且并没有放弃他们。虽然他们现在是国家都灭亡，都做了亡国奴的时候，但神对他们的应许是不会落空。这是他们为什么悲喜交集，而且要跟他们的同胞一起来享受，来吃喝，来欢庆，来 celebrate。 原来他们都是神的选民，他们也还是有盼望的。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反应之后呢，他们燃起了重新燃起的信心之火，他们对以色列他们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盼望，自然他们就会想要采取行动。所以第三个反应的行动就是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诫命。刚好那个时候是七月，犹太历七月，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教导要遵行祝棚节。在利未记里面说，23章说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这是摩西帮神传的神谕。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7日，也为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当时耶和华要这些进迦南地的人去守祝棚节，让他们知道记得他们原来在旷野是漂流的，他们是没有居所的，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现在进了迦南地，得到了土地，开始有的地方可以安居乐业，他要他们每年有7天的时间住到外头去，搭个棚子来想念他们当初在旷野的时候神带领他们的恩典。他要这些百姓世世代代的传下去这样一个节期。但是第17节大家也看到，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很可惜，约书亚带着他们进了迦南地，得到了这块地，可是他们却没有行这个祝棚节的礼。所以这些百姓就觉得他们是传承的，他们要把那个生命重新传承，他要把神的诫命也传承。他们虽然那个时候是亡国奴哈，四周还是虎视眈眈敌我分明的外邦民族，还包括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们凭着信心怀着盼望充满喜乐的守这个祝棚节。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他们把自己分别为圣，见证自己是一个属神的子民，这真的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他们的灵命的复兴，从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信心点燃了这样的引擎以后，他们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当他们感受到神的伟大、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这个信心的引擎点燃以后，一个接续的反应是觉得自己真的是不配，所以他们开始有悔改， 在第九章，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叫第六节啊。这个启动了一个认罪悔改的引擎，就是从第九节开始。第一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以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就是应该算三小时啊，所以有人说是二十四小时的四分之一，还是十二小时的四分之一啊？大概应该是十二小时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的时间认罪，三小时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假灭、示巴尼、布尼、示利比、巴尼、吉拉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亚、假灭、巴尼、沙哈尼、示利比、何利亚、示巴尼、皮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所以祭司带领他们向神敬拜，向神称赞美，向神称颂，这么庄严雄伟的颂赞之后，百姓们就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段后面我们就不念了，这一段长长的认罪祷告有一大部分他们是在为他们的先祖辜负了神的恩典跟怜悯来祈求。有一次有位牧者也说哈，今天我们的认罪祷告啊，我们的认罪悔改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说我们不要再到西乃山去认罪了，我们要到各个他山去认罪。他说去西乃山的认罪呢，有很多是怕那个 consequences，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怕神有审判。所以他说那个认罪其实不是真的为自己的罪认罪，而是想去把这个罪的后果给免除了。但是到了各个他山的认罪是怎么样，是感觉到神这么爱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他是觉得自己的不配，然后觉得自己是辜负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是甘心情愿的去为自己的罪来悔改。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点那样的意思哈，他们的悔改，他们是为先祖，为他们自己觉得辜负了神的恩典，因为他们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公义信实，又看顾他的百姓的神，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是不配。然后第十章，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他们就决定要实行律法，写在册上，签了名。然后第十章列出他们要承诺的在神面前遵守的诫命。这将一个灵命的复兴从信心的引擎到一个悔改的引擎，跟使徒行传第二章初期教会他们在一起重新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是非常相似的。而在那个之前是怎么事情发生的，是他们感动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经历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他们体验了圣灵的同在，所以他们也有一个信心的火焰，他们有一个悔改的迫切在他们的中间蓬勃的燃烧运行，所以他们的灵命复兴教会就一直传承到今天。我刚刚讲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八十二天的经历啊。14年前，当我们在这里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建立城墙啊，我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教会，就在这个建筑物。神在我们签约购买这个教会的时候，需要去市政府申请一个使用许可。这个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本来是一个office building 啊，本来是给公司来做办公用途，我们要把它改成是教会用途。所以我们在82天一个破纪录啊，在 Cupertino 市政府呢从来没有破的这样一个记录啊，通过了2次的公听会，拿到了我们的使用许可，让我们可以把它改建成教会。我以前在教会在讲到也分享过，这个旁边的苹果电脑是特别反对我们来的， 这里头其实有非常多的见证啊，82天的时间啊，我这个有机会还可以多一点的分享。我今天就讲一两样啊。我们在第一次公听会的时候呢，是一个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公听会啊。那在事先呢，我们就知道其中有一位委员呢，绝对是投反对票的，因为他事先已经表明他的态度。结果到了公听会那一天，就是他们听完了大家的意见啊，我们教会也会 present， 就是向都市计划委员会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期望，那就开始要投票了。结果神呢很奇妙，这一位一定反对的委员呢，就在我们公听会之前一个月呢搬家搬走了，搬开了 Cupertino， 自动他就失去了这个委员的资格。所以我们那次公听会是全票通过的。那第二次公听会呢，就是市议员哈 City Council， 市议员的投票呢，我们也知道其中有一个委员呢是绝对反对的，事先我们也知道他的立场。那公听会那一天呢很奇妙哈，他突然出差到日本去了，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全票通过。这一类的这种奇迹哈，这种神迹奇事实在是蛮多的。那我特别跟大家分享，有这个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在决定性的那一夜啊，就是市议会的公听会，这个我们的邻居哈，这个500尺之内的所有的邻居都可以去公听会去反对啊。那苹果电脑是最大的反对者，他动员了我们所有的邻居哈，都要去公听会讲话，而且他们要派他们的 corporate lawyer 啊，他们的公司的律师。然后动员了美侨商会，这个 Cupertino 的美侨商会的这个会长也是个律师，都要到公听会上去讲话。律师去讲话当然是雄辩滔滔。那我们想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个弱小的一个教会，我们英文也不是特别好。结果后来当时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请两位英文比较好的年轻人去做什么呢？做见证。所以我们请了两位年轻人，一位男的，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这位弟兄上去讲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他说：“我去交不好的朋友，我甚至吸毒。但是我在这个教会，生命得到翻转。我现在在一个这个 college， 在一个学校里读书，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做打工啊。我的生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改变的。”另外一位姐妹是说，我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女儿，我来到这边的时候举目无亲，我没有朋友，我的家人很孤单，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她得到了爱，她说这个教会接待我们接纳我们，而且照顾我们，爱我们。她说我们的整个心灵都得到安慰，我在这个教会成长，我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啊。这两位都是大学生。当他们两位做完见证以后，我旁边有个姐妹哈，就跟我讲说，我倒要看看哪一位市议员敢投反对票。所以果不其然，那天晚上是全票通过。当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那个现在的市议会哈，在那里那个大厅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围成一圈哈，黄长老带着我们感谢神的一个颂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心中是充满了喜乐。但是我们也是脸上是带着泪水，因为这个征战是非常大的征战哈，跟当时也许建城墙不能比较哈，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经历哈，也是一个四围的人攻击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他荣耀的教会的一个挑战。所以刚刚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灵命复兴，他们点燃了信心的引擎跟一个悔改的引擎，出于什么呢？出于他们在之前看到了神的大能，体会到了神的恩典，点燃了这样的火焰。所以说到这个生命的连接跟这个神恒久不变要建立教会的心意啊，我们在这里职堂的14年前的这种神的作为啊，也不是突然的。我想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跟这些神的永恒的使命有什么样的连结啊？我就不讲太远哈。我曾经看到有一本书是这个海外校园出的， 它叫做大洋彼岸的长河。它收集了全北美50几家教会，包括我们 CCIC 在里面。就这些教会在美国40-50年来是怎么样开始，是怎么样建立的，是怎么样茁壮的，是怎么样成长的。结果他发现这40-50个教会呢，都是从留学生在校园的查经班开始。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啊，大家如果知道黄长老跟几位香港的老的弟兄在 San Jose State 的校园开始的查经班。所以这个苏文峰跟苏文龙这对兄弟呢，他们就开始再往回去推哈、啊。他这些来美国的校园里建立查经班的人是谁呢？就是像比我年纪还大的一群台湾跟香港来的基督徒弟兄和姐妹。那这些弟兄姐妹在台湾跟香港当初是从哪里去的呢？是从中国去的啊。如果大家记得，在1948年的时候的这个政权改变以后，基督徒宣教士被赶走，教会被关。那所以在中国的基督教的这个种子就埋在地下没有成长，但是神保守了这一群弟兄姐妹在香港跟台湾，然后到了美国，在了美国建立查经班，建立教会，然后呢传福音给谁啊？给我们在座大概有80-90%的都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书里面讲到一句话，就是说这回头一看，100年来的薪火相传啊，从1950年代中国的福音之火延伸到海外各地校园，建立教会成长。今天呢，他说邱文龙牧师的预测又要从福音要传回中国。他说在中国呢，他说老中青三代要再一次在上帝的大计划里面交流接轨。所以我们教会的使命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眼睛要看得更远一点，神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福音的传播上，我们都是有使命的。我盼望这样的一个使命也让我们点起一个信心的火，也让我们点起一个悔改认罪的火，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带领我们，也像当时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一起来复兴我们的灵命，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你丰富的智慧只是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我们盼望你真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复兴这个教会，来复兴我们的灵命。愿意我们在你的大的使命里面，在中国人的福音的使命里面，我们都看到自己的扮演的角色跟我们的地位。也真是求你得到使用我们，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在建造门徒的工作上，我们都不辜负了你的大恩。我们愿意看到你自己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在世界彰显，也盼望你的荣耀永远彰显，直到永远。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聚集一起学习的时间。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